We speak different languages, we come from different cultures, but here we are, studying Australia. Hello, 大家好，最近悉尼又爆发了疫情，那么大家最近还是要注意多多待在家里，注意个人卫生，勤洗手，出门能够戴口罩就戴一个吧。疫情之下呢，在家就看看书，听听播客吧。今天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最近在看的一本书。我最近呢在看《The Golden Mate》，作者是 Richard Fiedler。我是从图书馆寄来的这本书的，他在图书馆还挺受欢迎的。那这本书讲的呢就是捷克的首都布拉格的历史。这本书呢挺厚的，有500多页。前半部呢介绍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布拉格，后半部分我还没有看完。那如果这一集反响好的话呢，我就会出后续的内容。提到布拉格，你会想到什么呢？以前的我对布拉格的印象就是蔡依林的那首歌《布拉格广场》。可是其实真正的历史上的布拉格，在很多时候的欧洲史都是蛮有分量的。首先，欧洲历史悠久的城市都会有一些建成的故事，比如说罗马有这个母狼母鹰的故事，而布拉格呢，则是因为黎布萨，中文译名有叫做利布斯或者是黎布瑟公主的预言而建立起来的。有一天他吩咐他的议员们去在一个地方建立一个城市，在那里呢，他说他们会发现在中午有一个人正在用他的牙齿做事情。他们动身出发了，并在中午发现一个人正在用锯齿锯一块木头，而其他人正在吃饭。当他们问他正在做什么的时候，那人回答布拉。那么字在捷克语中呢是门槛的意思，于是这座城市就被命名为布拉格。而这位传说中的黎布萨公主呢，有预知未来的能力，维基百科上还说她是半人半精灵。在她的治下，女性可以参军、狩猎以及挑男人。她们有自己的堡垒，在河边叫 The Vin， 就在男人的堡垒 Weisshard 对面。那这边可能我的发音不太标准，因为这些都是捷克语的，你们懂的。有一天在他判案的时候，败诉的人不服，说女人能懂得什么是公平吗？她头发长，但是见识短，我们这些男人应该感到丢脸。除了在这里，女人还能在哪里掌权呢？该男子的话震惊了朝廷，但是没有人为利布萨说一句话。他脸红了，然后轻声向前说，你说的对，我是个女人，我并不是用铁棒子来统治，而是用了恻隐之心，但是你却把它当成是我的弱点。然后他转头对他的大臣们说，至于你们，你们的沉默说明你们也想要一个男性统治者。很好，你们明天过来，我会跟你们选中之人结婚，而他会是你们的王。第二天，部落首领们带着人马来了，每个人都想知道会是谁娶了利布萨，并且成为他们的王。时间到了，他冷冷地说，你们该告诉我你们的人选了，但是我要警告你们，男性并不能像我一样统治这个城市，他会带走你们的孩子，让他成为他的士兵或者奴隶，他会向你们的亚麻布和毛皮征税，征用你们的牛马，而这仅仅是因为你们不想要承受有女性统治者的羞辱。院子里没有一个人说话。利布萨又说，那么现在挑一个人吧，但是你们要小心挑选，因为让一个人坐上王位容易，要把他拽下来可难得多了。选吧，告诉我们该选谁吧，他们喊着，利布萨给我们建议，就像你一直做的那样。利布萨呢，于是就使用了他的预知能力，用平淡的高音指着山说，在那些山的后面有一条小溪和一个十字路口，带上我的白马去那个路口，解开缰绳，然后跟着他走，他会指引你们到一个男人那里，这个男人会在铁桌子上吃东西，给那个男人我的红袍和拖鞋，并且把他带过来，因为他将会成为你们的王，而我们的孩子将会统治这片土地。两个信使带着白马上了路，他带着他们到了田里，他们找到了一个男人，他正在铁犁里吃面包和芝士，他的名字是 Primsoler， 中文名叫裴密索尔。 或者是普热米斯尔，而且他还是个长相相当帅气的年轻小伙儿。两个信使给培密索尔穿上了袍子和拖鞋，把他带到城堡，而里布萨已经准备好迎接他了。里布萨和培密索尔明知故问地对彼此笑了笑，里布萨拿起他的手，把他拉到身边亲吻着，然后把他带进城堡里。那天晚上他就在他的床上过了夜，而他其实之前经常在他那里过夜。他们的婚礼庆典持续了三天，培密索尔成为了波西米亚的大公，他们育有三个孩子，而第一代的波西米亚王就来自于霍什米索王朝，也叫做普热米斯尔王朝，也就是他们的后代。他们两人的统治为波西米亚人带来了黄金时代。虽然普密索尔是大公，但是里布萨仍然是这片土地上最有权势的人。现在在布拉格各处呢，都其实是有里布萨的雕像的。在老城区卡罗瓦街上的 Golden Nail 的窗台上，有一座他的黄油色雕像，旁边有三只老鹰。在老的市政大厅的前厅，可以看到他的马赛克上，手臂伸出，似乎在召唤着城市的天际线。在 Weisshardt 堡的墓地，他一只手保护着他的丈夫培密索尔，另一只手仿佛指向只有他能看到的未来。那么在勒布萨去世之后呢，母系社会权力崩塌，很多男人嘲笑女人们没有权力，于是勒布萨最亲密的朋友瓦拉斯塔就把波西米亚的女人们都叫出来备战。在前面提到过的 Devin 堡里，他把最强壮的训练成骑射手，最老的训练成战略家，最漂亮的训练成间谍或者诱饵。在他们备战的时候，他们还发誓从现在开始他们就跟他们的父亲和兄弟们断绝关系。那对面 Weisshardt 堡的男人们看到女人们在操练武器，于是呢就骑马要去攻打他们。 Wallastar 告诉女人们不要害怕，战死沙场也好过当奴隶。男人们本来以为可以轻松的获胜，可是因为他们都喝醉了，于是这些女战士们毫不留情地把他们大卸八块。那女人们在全国各地呢，都散发了恐怖的气息，并且残忍地报复男人们。在农舍会发现男人们躺在地上，胸膛上还插着匕首。瓦拉斯塔的其中一个诱饵美丽的萨卡引诱一位自大的年轻战士进入空地上，并且抓住了他。他的残骸后来在瓦拉斯塔的城堡外面的车轮上被发现了。那么呢，现在男人们都满腔怒火，并且非常的害怕。于是呢，他们对瓦拉斯塔的城堡发动了一次全面的进攻。这一次，女人们被打败了，瓦拉斯塔也死在了战场上。而萨卡呢，他逃了出来，但是他拒绝在男人的统治下生活。于是他从布拉格出发往西走，进入荒郊，爬上高高的悬崖，然后纵身跳入下面的山谷里。今天呢，萨卡呢也是布拉格西郊一个自然保护区的名字，它的名字就叫做 Wild Saka， 可以翻译成叫做萨卡荒郊。那么在山的中间呢，有一条小路通往断崖，而断崖呢就叫做 Girl's Jump。那么这个字面意思非常的明显，就是女孩从那里跳下去了。在2009年的时候呢，有一部美国和捷克联合拍的电影，叫 The Pagan Queen， 中文名叫异教徒皇后。虽然我还没有看过这部电影，但是了解了它的故事之后，我应该会去找来看一下。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如果你们喜欢这种形式的话，我就会出更多这样的内容哦。欢迎你们来到我的脸书、推特和微信公众号“土澳留学记”，提任何关于澳洲和学英语方面的问题。我们下期再会。